众生啊，还更能够精通的，精明的多的。他也除掉了很多的无知，这叫做不厌恶无知。这个不厌恶无知，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无知是厌恶的无知。这阿罗汉呢，就是把这个厌恶的无知啊，除灭了，除遣了。这个菩萨也把这个厌恶无知除掉了，但是他继续的呀，努力的用功，继续的学习。他向十方诸佛学习，也向一切众生学习，啊。这样子啊，他又除掉了这个不厌恶的物质，又得到了很多的知识。他有这样的知识呢，他又去利益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做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这里面呢，他得到两样，归纳起来，他得到了两样事情，一个是他的智慧进步了，一个是他的功德也增长了很多。那么他的智慧增长了，他的功德也增长了。那么他虽然说通阿罗汉、辟支佛都到了佛的世界，都叫做法身呢，但是法身与法身不同了，就是因缘不同了，果报也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法身呢，就是高了一个阶级，高了一个阶级，就是破掉了。扑灭了厌恶无知啊，到了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天台智大师给他的名字叫做方便有余土，这个世界的名称叫方便有余土。那么这个菩萨他能够他的智慧功德进步了，超过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的时候，就是他断除掉了无明惑，就是除掉了不厌恶无知，他度众生的功德很殊胜的，那么他的功德殊胜了，那么所得到那果报的那个净土啊，也是殊胜了，就又高了一级。那么智者大师家给他的名字叫做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在唯识的经论上呢，叫做受用土。那么这个菩萨他往生到佛的世界叫做受用土。这个受用土有两种，就他受用还有个自受用。这个自是佛的称呼，佛所居住的世界叫自受用土。这个菩萨，这个大菩萨他往生到的那个佛世界就是他受用土。那么这个他受用土这个菩萨就是高过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那么这个我们凡夫的世界这叫凡圣同居土，阿罗汉的世界嘛叫做方便有余土，超过阿罗汉的菩萨叫他受用土，那么超过了菩萨以上的佛的世界嘛叫自受用土。那另外还有一个自性土，那么就是有这么多的净土啊，净土的因果有这么多。那么呢，除掉了凡夫的世界，以其余的那几个世界，那些圣人都叫做法身啊，那些菩萨本身叫做法身。法身与法身呢有这么多的识别，就是阿罗汉的法身、菩萨的法身、佛的法身，有这么多不同。现在说这个法身因果呢？法身的因果呢，就是从阿罗汉的法身到菩萨到佛都包裹在内的法身的因果。净土的因果呢也包含了这几种啊，就是方便有余净土啊，十报庄严净土，还有一个智识大师名字为常寂光净土啊，唯识的经论是叫自性土，意思是一样的。这几种净土的因果到了佛的境界是最极圆满的，是极圆满的法身也是圆满的，净土也是圆满的，其余的人的法身或者净土 还没有那么圆满。但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修行的人呢，去修学佛法，去积积功德，都是有少而多的，有不圆满而圆满的啊，一定是要这样经过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圆满了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呢？我心里面想到一个问题，我就讲啊，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就出现一个这个佛啊，是在人间成佛啊，是在天上成佛，是在佛的世界成佛，就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呢，我们读这个阿含经的时候，我们读阿含经啊，我们感觉到佛就是面向到这个生死凡夫的事，这个境界，劝他们呢发心修行四念处，四念处观，修学戒定慧，修学三十七道品，这样子啊，断除就染污无知，证了阿罗汉果，就是所作一半，你的事情就是圆满了，就是这样子，别的事情再不提，不再讲，不再讲。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当然是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佛事实上佛就是在人间成佛，佛也没有在天上成佛，更不提到三界以外还有佛的世界，都不提这个件事，在阿含经里面不提这件事，当然就是人间净土，就是人间成佛，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要是读这个大乘经论呢，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么佛在人间成佛，这事实是这样子。那么但是这个由凡夫到佛中间的这个阶级，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不用等你成佛，你到了阿罗汉的程度，去掉了这个肉身这个臭皮囊的时候，你就不能永久的在人间居住了，你就得要离开人间呢，到清净的佛世界去了。这因果的这个业力啊，就是要这样的安排嘛，是这样的安排的。你这样的清净的业力啊，你和这个眨眼的业力不是一类，就是要分开了嘛，不可能在人间了嘛。那么超过了阿罗汉的菩萨，更又是高了一层，超过了菩萨，又是佛的境界。那么这样说，这个真实的说这个修行的境界，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到最高的时候，还差一个阶级就是佛的时候，这个人应该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应该是在人间，不会是，也不是在天上，也不是阿罗汉的呀，往生的方便有余土，不是的，一定是在他受用土，在他受用土那里，最高的那个他受用土，再超过一，再进步一，再进步到圆满的时候，他就是圆满的自受用土，就是佛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观察佛成佛的那个地方，那是在他受用土到自受用土那个地方去的，不是在人间，也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凡夫的世界，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说是那个大菩萨他还是在人间，不可能，他得的那果报怎么能说在人间呢？不可能是在人间嘛。所以要造罪了的时候，他那要是到三恶道去，他就不是人了嘛，他一定是和三恶道是同类的呀，他不和人不是同类的。所以三恶道的众生的业力结束了，他有人的功德或者有天的功德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三恶道了，他就要到天上去了，他一定是这样子嘛，他是个因果的安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佛在人间成佛啊，应该怎么讲呢？是在佛世界的佛大慈大悲，来救度我们的时候，他的应化身来到人间， 视线成佛的，这大乘的这个因果一定是要这样说的，不能说这是真实的。所以人间成佛应该这样子去理解。这是题外的话，现在还是讲这个法身的因果和这个净土的因果。这个法身呢，刚才说由我们的肉身修修佛法，渐渐的进步到这最理想的生命的时候，就是法身了。当然那个不是我们阴间的这个地水火风的境界。这是要读这《华严经》呢，对这个法身的情形能更多理解的啊。这是法身的因果和净土的因果啊，大量的这样解释。人们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题目是说这部经的旨趣。这一部经的大意是说的什么？我们将来说，这本经的大意是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啊，就是果。但是本经里面开成两部分，一个法身因果，一个净土因果。那么呢，本经是说的法身因果，你是说的净土因果呢？我们在文上看呢，是这两种本经都说到了，都说了。在文上看呢，佛果品是佛说的，佛说了是净土因果。到了菩萨行品以后啊，又是佛说，佛又说这个净土的因果。中间的方便品呢，到这个相继佛品都是维摩居士说的，维摩居士说这个。说这个净土因果说的很少很少的，就说的法身因果。那么是本经的呀，旨趣啊，这个大意是说净土因果呢，是说的法身因果呢？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一开始的时候说净土因果，我们就说。本经啊，以净土因果，以佛果因果做他的旨趣，他的大意就是说这个佛果因果。那么这样子说，那么维摩居士怎么不和一样和佛一样的说佛果的因果，而说法身因果呢？这在本经里面呢，也有一段文。这是在佛果品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这么几句话，是随其方便呢，在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啊，即佛土净，啊，即佛果净，即佛土净，随其方便在成就众生，随这个。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呢，去度化众生去，成功了，再成就众生。众生啊，他随顺佛菩萨的教化，那么他就在佛法里面有成就了，就是他转凡成圣了，他也做了大菩萨了，啊，有了种种的功德了。啊，随成就众生在佛土净，这个众生修修佛法有成就了，那就是佛世界的清净。那么这一段文啊，这样讲啊，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法身的因果和净土的因果把它连起来了，把它联系起来了，并不是对立的。意思就是啊，法身呢、啊、清净庄严了，那么他的佛世界就是清净庄严了，就是因清净庄严了，这个世界就是清净庄严了。 这个本经里边呢，固然是说这个世界是七宝庄严的世界啊，并不是土石沙砾这样的世界，是七宝庄严的，那叫做清净的佛世界，有这个文的，就是佛格品里面就有的。但是主要的地方说佛世界的清净，是说什么清净呢？是说因清净，因要清净了，世界才是清净的。这样说发生的因果，也就是净土的因果。要说因清净啊，这个话呢，可以这样讲，可以说你母甲这样修行啊，你清净了，你有成就了。但是母乙不一定，母乙他要是不用功修行啊，他还是生死凡夫，他不清净。所以说因清净，要因清净来说呢，可以说多数，也可以说少数的。要说这净土清净啊，一定是多数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清净了，一定是大多数人通通都是清净的，这是一般的这样解释。但是要大乘佛法来讲啊，说法身清净啊，法身的因果呢，也一定是多数清净的。因为要是你要不杀不发无上菩提心，你不广度众生啊，你这个不染污物质你不能除掉，你不能除掉，你不能除掉，你和阿罗汉是平等的，你就有修行啊，你不能超过阿罗汉的。所以说要说法身清净啊，那么也是包含着多数在内的。这是说本经究竟是说佛果因果呢，是说净土因果呢？这个就是刚才这样解释，可以分两个理由。一个是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一开始说净土因果，那么维摩居士啊，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的，他不会和佛对抗的，他不会和佛违反的，所以他说法身因果也好，说净土因果也好，一定和佛是一致的。所以也可以说维摩居士说的也是净土因果，因为法身因果就是净土因果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本经啊的大意，是说的什么？说的不可思议解脱佛果因果，就是本经的大意。这一节我就算是交代就是交代了，就是说完了。现在我说第四段，就正式解释这一段，解释以下的经文。维摩诘所说经，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佛果品第一。这个姚琴三藏法师啊，鸠摩罗什奉诏译啊，这个姚琴呢是个时代，是由国王啊，他这个国的国号叫做琴，这个国王姓姚，所以叫做姚琴。在姚琴的弘始八年呢，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时候翻译的，在西历是406年。但是在中国这个正统的年代来说，这是在东晋呢义熙二年，东晋义熙二年翻译的。东晋呢义熙二年，在这一年呢， 他奉这个姚兴的，姚兴也那自称也是皇帝了，奉他的诏命呢翻译的。这个姚兴这个人呢，我们在佛教史上看呢，他对于中国佛教还是有贡献的。虽然他不是中国的正统啊，但在佛法上看，他的功劳不小。他能够把鸠摩罗什法师请来呀、他能做大护法，全面的拥护啊，召集了很多佛教的人才啊，在佛教史上看有3000多位出家人。那么随着鸠摩罗什法师啊，跟他学，大家合作翻译经典。这件事，他翻译的这个《法华经》啊，像《维摩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的论》，还有《中观论》啊，《佛说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上一直都是用他的翻译这个本子。我们中国这个人呢，对于罗什法师的翻译就是一直的是在欢迎，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啊，这个姚兴这个皇帝他的功德很大。就简单说到这里。佛果品第一，刚才我们把佛果的意思也说了多少。这个佛果，就是言从字面上说呢，就是佛所居住的国土啊，叫做佛国。要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某一个国土里住，在那里呀度化众生，那么这就叫做佛国。那么这样讲啊，就是佛和有缘的众生啊，这一个时期在这里同住，我们以佛为主。当然这个哪一个国家都有政府嘛，政府来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么不能说它是佛国，这是啊，或者是中国，或者是美国啊，或者是印度，这是它有它的名称的。但是在佛法里面呢，佛是是法本，佛为法本，佛为佛法的根本，佛是教化之主啊。佛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住，在讲解佛法，度化众生，我们就称它为佛国。当然这个解释是可以，那但是啊，我们要看这一品的经文来说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这经文啊，我们看这个佛果品一开始啊，有宝鸡张的纸，500张的纸，拿这个盖，这盖呀，要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伞嘛，这伞盖啊。那么当然可能他们呢，这个大富贵的人呢，特别的制造的也特别的好的一种盖。那么有500张的纸，每一人有一个拿一个盖来供养佛，佛完全接受了。佛这个用神通力啊，把500个盖合成一盖，在天空里面悬着。悬着在盖里边呢，能现出来他方世界啊，能现出来四方世界的国土的境界，能现出来佛人的说法的音声，在盖里都能现出来，都能我们都能看见，也能听见。那么这里面盖，这个盖里面呢，能现出来十方佛世界，能现出来十方佛说法，这就有佛果的意思。那么呢，底下宝鸡张的纸啊，请佛说佛果的因果，佛就说啊，什么啊，自心是不是净土啊，身心是不是净土啊，菩提心是不是净土，六波罗蜜是不是净土，37道品是不是净土，那么这个净土种种种种的庄严。然后说完了的时候，那么那舍利弗尊者有疑惑了啊，这个大梵天罗吉梵王啊，那给他解释疑惑啊，说是你看见这个误会的世界，我看见是清净的佛世界。然后佛一阻止暗地，这个娑婆世界就变成了众宝庄严的世界了。 现出来佛的清净的世界。因为这一品里说这么样的来讲解佛果，所以这个地方叫佛果品。说这样的讲佛果啊，就是这个佛或者是菩萨自己长时期的行菩萨道的功德，会造成了他的清净的佛世界，所以叫做佛果。这个佛果应该是这样意思。但这里边呢，有一点争论呢，就是这一品前边啊，他不是讲佛果，前面是讲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就是续品，应该说是续品。但是这里面不说续品，叫佛果品。那么就是这个名字可能是翻译经的人呢加的，就是他根据这一品的中心思想来立名字。这一品中心思想是说佛果的，所以啊就立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序啊不是很特别，因为其他的经都有序，但是这个经说的佛果和其他的经可不同的，所以用这个特别的意义来立名字，叫做佛果品。第一这个品，这个品是类也，这个品就是类的意思，类别的意思。异这个类是什么呢？是异类。它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呀、是同一类的啊，同一个意义的，那就是化成一段啊，隔为一段，那么就叫做品。它这个异类不同了，那就是另一品的。那么这一品里面呢，主要是说佛果，所以叫做佛果品。本经一共有14品呢，那么这一品呢居在最前边，所以叫做第一，佛果品第一。如是耳闻，一时佛在毗耶离安乐树园，与大毕集众8000人聚，菩萨32000。这底下就是这一品的呀正文。这一底下这个正文呢，那么这样开讲呢应该把它再重说一遍，就是全部经的文呢分成三大部分。这个佛果品的前半品呢是续分，就是说这部经的缘起的。这个后半品以后一直到建阁土佛品，一直到建阁土佛品呢，这一共有11品半。这11品半呢都是正中分，就是说明啊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的，就是在这门这一大段文里面呢说这个佛果因果法身因果的，这是重要的部分，这是正中分。法供养品和竹雷品这两品呢是流通分，就是佛说这个不思议解脱佛果因果的法门呢当时的利益当时的人得到利益啊，但是后来的人呢就是还需要把这个法门流通到后来。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我可以学习，可以修行，可以得到利益的，所以叫做流通。就像那个水呀它那个不是聚集在这一处，它在流通到另外的地方去，可能别的地方也能担沾到他的印在得到这一部经的这个法门的利益的，那叫流通分。 这个托这个续分里边呢又分两部分呢，一部分是通续，一部分是别续。这个通续啊，就是如是耳闻依师佛在毗梨阿那树园这一这底下这一大段文呢，和其他的经一样的，也其他的经也有这个话啊，是如是耳闻依师佛在什么地方和大比丘中或者菩萨中在那里同在那一个地方，其他的经也有这个，所以这是通着同也通续。第二段是别续，那一段呢正是发起本经的因缘的，就不同于其他的经了。这个通续里边呢分成也分正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标出来啊文法的实处啊，说法的地点，你在什么地方听佛说这部经的呢在什么时间呢文法的时间，文法的地点，这一段。第二段引大众同闻不是他一个人，不是他一个人呢在听佛说法的，还有很多人同时在这听的，这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了，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如是耳闻，一时佛在毗梨安乐树园。这是标文法实处。如是，这是说所闻之法，是这一部经啊说的。耳闻，这耳闻这个话是阶级经的菩萨讲的。阶级经的菩萨，就是佛灭度以后啊，佛的弟子啊，把佛说的经要结集一下。这个结集怎么意思呢？就是佛的弟子集会了以后啊，选出来一个人呢，把佛说的经把它读出来，读出来经过大家的审定，公认呢说这是佛说的经，然后才可以流通的。那么这就叫做结集。这个如是耳闻这个话就是那个读诵佛经的那个人，他说这是我听佛说的啊，如是耳闻这么意思。这里面的事情也很多，我们不多说哈。一时佛在毗梨安乐树园，这个时啊就是这个说这一部经的时间，说经之时。但这个时啊不是说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呢在哪一个小时开始，不是那个意思，是说这一部经一开始到最后总体来说叫一时，这样讲的。这里边呢为什么呢没有记载啊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开始，怎么不那样记录呢？第一个原因呢，这个话是佛告诉弟子这样讲的。佛灭度的时候，佛弟子问佛说，佛说的法以后结集的时候，在经初啊这个字句应该怎么样写呢？佛就是这样说，如是耳闻，一时佛在某处某处啊，于必修于菩萨等等，就这样说，佛就告诉这样讲的。所以啊灭佛灭度以后，佛弟子就这样写出来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听佛说法的呀，不但是人间的人，也有天上的人， 还有他方世界的人，还有大菩萨、法身菩萨的这些境界。那么这些境界是各有不同的。要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凡夫的世界，你说这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说，我如果注意的话，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可以听到，就是这么一个很矮板的境界。但是一大菩萨法身菩萨不是这样子的。法身菩萨他能在这个在这一刹那间呢，能听到无量劫的佛法的精神，听到就是一刹那就是无量劫了，在法身菩萨那这个境界。那么呢，这样子嘛，和我们凡夫世界的时间就完全不对了。那么呢，听佛说法的这个音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佛那一方面呢，因为佛是来到人间呢，也事先有父亲有母亲，也有这个身体的。他呀，在人间的这个地方啊，佛也要有一个，也有一定时间的，所以他呀，佛在法身菩萨的那种无障碍的境界，那个圆融的境界，佛呢，在菩萨是无量劫，在佛那方面把那无量劫说成人间，或者是两小时，或者是三小时，他能把它这样子无障碍的把它缩短，啊，也能是延长，也能缩短的。所以从这一几方面的关系啊，就不说是哪一年哪一月了，就是一时。佛在毗耶离延的说缘，这个佛是说法主啊，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字啊，我们稍讲一点啊，这个印度话叫做佛陀也啊，那么呢，但中国人欢喜料啊，就用一个音啊，就是佛，其余那个陀也两个音呢，就料去了啊，不提了。翻的中国话嘛，叫做觉者啊，觉悟的音。这个觉悟的音呢，到觉悟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在这个佛的经论上啊有一个解释，这个佛字的解释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这个佛的经论上这个解释我感觉它圆满一点。具一切智，一切种智，说佛啊，具一切智，这个他具足了一切智，这个一切智啊，就是通达一切法空的意思，通达一切法毕竟空，叫做一切智。一切种子啊，就是在空里边也通达一切法的差别啊，这一样事情是这样子，那一样事情是那样子，这个不同的差别相啊，通达这个不同这个差别相的智慧叫做一切种子，具一切智，一切种子，离烦恼障及所知障，具一切智，一切种子，这是佛说佛的智慧。这个离烦恼障及所知障啊，是说佛能够远离一切障，就是远离一切烦恼。我们刚才讲那个眼无无知，不眼无无知呢，就是这个烦恼障就是眼无无知，所知障就是不眼无无知。这个烦恼啊，就是我们通常的，我们现在通常引起的这些烦恼，就是烦恼障，障碍我们呢不能得涅槃。这个所知障啊，就所知不是障， 它能障碍我们呢所知，障碍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没有那些知识，那就是不染无知。佛除掉了这两种烦恼，于一切种于一切法一切种相，对于一切法的毕竟空，对于一切法的因缘慈悲相啊，能自开了，已能开了一切有情，自己能够通达无碍啊，他也能够开了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也能明白，也能明白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一切法缘起的道理。佛有这种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得大智慧。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如睡梦觉，就像人睡觉了啊。能自开脚，已能开脚，一切有情，如睡梦觉啊，如睡梦觉，有个脚的脚物的脚，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像人睡觉做梦啊，做梦的时候啊，不知道梦的境界是假的，等到觉悟了，从睡梦觉悟了以后啊，才知道梦里的境界都是空的，都是假的，不真实的。那么这就是啊，碰到一些法空的时候啊，就如睡梦觉这样子。如莲花开呢，像这个莲花啊，那个莲蓬开了，开了的时候，这个譬喻什么呢？譬喻得一切种子啊，成无上菩提的境界。这就是佛。就是佛的境界。如果有什么疑问呢，我们一会儿再解释。一时佛在毗耶离安乐树园，这个时是说法的时间，佛是说法的主。在什么地方说法呢？在毗耶离安乐树园。按佛自己的境界，佛是在常寂光净土的。佛因为慈悯一切众生啊，是教化众生，所以来到人间，是在毗耶离城安乐树园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教化众生的。毗耶离安乐树园呢，这个毗耶离呀是个城的名字，这个国家也叫毗耶离国，那么它这个都城啊也叫毗耶离，中国话翻个广严啊，广博庄严，这个广博就是广大的意思，它这个国家在西域记大唐西域记上面啊，宣章法师说他的国家周围有五千余里，那么就是很广大。庄严这个严呢，说他这个城市啊很华丽，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宫啊造的很庄严，所以叫做严，这就是国家的名称啊，叫这个叫广严。那么解释啊，就这样子解释，实在也不一定啊，说庄严就是他的皇宫庄严，他也不一定，说城市庄严也不一定。这是这个城，这个国家，这个都城实在也很地方也是很大的呀。佛在这个国里边，这个城里边什么地方住呢？安罗树园，在这个地方住的。这个安罗树园呢，安罗树是个树的名称，翻中国话是难分别啊，不容易分别。说这个树啊是有果的， 它开花还结了果，这个果很好吃的。
嗯，
但是啊，这个果啊是生是熟啊，不容易分别，难分别，所以叫做难分别树。这个园里边呢有这样的树，所以叫安乐树园。但这个地方啊也有一段姻缘的，就是这个安乐树园是谁的呢？原来呀有一个安乐女，有个女人，就是在毗耶离城这里面有一个婆罗门呢，是毗耶离城啊的国王的福相啊，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官吧。他家里边有这么安乐树园，有安乐树园呢，这个安乐树啊长得很茂盛，茂盛啊从这个躯干里面长出一个瘤，这个瘤啊长出来以后，这个不过这个大树，高过这个大树长到顶上以后啊，从这个枝啊又旁边又分出了多少枝，它就结出一个顶来，爬那个顶，那一顶因为很高啊，也不知道顶上是怎么回事。过了多久，这个长者啊就想办法就上那个顶上去看了，发现这个树的顶上啊这个枝上面